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直到早早，直到早早。我们所要看的经段是路加福音第15章的1到7节。我们都知道呢，路加福音是路加所写的，他写给提阿非罗大人。在路加福音1章1节说到，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3节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加是一个医生，当他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他是按着次序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其实这个次序，他指的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次序，他指的不只是一个井然有序，他更有神学的脉络的铺排在里面。因此有不同的译本就把这个次序翻译作有条理的。如果按这样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的话呢，今天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就不能够脱离上下文。在路加福音第14章里面呢，路加非常有意思，路加把所有关于筵席的故事全部放在路加福音第14章里面。比方说路加福音第14章的1到6节提到，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1到6节看到的是耶稣在安息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那么第7节开始另外一段呢，也是跟吃饭有关系。在路加福音第14章7节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客人来都挑那个最好的位子，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不止如此，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第15节，耶稣又讲了一个大筵席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15节到24节呢，说到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也跟吃饭有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的人被邀请来，然后呢，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去推辞，说不要去吃。头一个说他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又有一个人说呢，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哇，你发现很特别。果然路加他都是很有次序的，很有条理的，把关于筵席的故事放在14章里面。在最后一个故事里面提到，当主人发现那些对自己人生相当满意的，买了一块地，买了5对牛，娶了太太，这些对人生很满意的人，他们不肯复席的时候，不肯赴宴的时候， 耶稣在比喻当中说呢，主人马上就叫仆人们呢，去大街小巷里去找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进来参加大筵席。所以很有意思，因为路加福音十四章最后这个大筵席的比喻，好像在说明啊，能够参加耶稣基督丰盛筵席的人是哪一些人呢？不是那些对自己人生很满意的人，而是知道自己原来是贫穷的，原来是需要救助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活不下去的人。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和十四章之间必须有它的关联性，因为大筵席的比喻给受众的印象是参加耶稣基督筵席的是好像是次等的，都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好像都是那些候补的、不配的。但难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得享神大筵席的人，真的是那种好像是次等的、候补的、不配的吗？其实不是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会修正路加福音十四章可能给读者的印象，因为路加福音十四章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而是一个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主的人可以得到这样的救恩。此外，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因为有三种人的推辞，后来这个主人就火大了，就恼怒了。也许路加也担心读者对于神的形象好像停留在那个恼怒的形象，如果有人拒绝耶稣，有人找理由推辞不要吃天国的筵席，拒绝救恩呢、啊？那么耶稣就火大，上帝就火大，就要把它消灭。其实不是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神是如何看人的，以及神对于拒绝他的人是怎样回应的。在我们进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以前，我们先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在最后一节说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最后一节说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如果你把你的思想放在这儿，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连到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发现谁来听啊？十五章第一节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好特别，不是那些达官显要，不是那些好像人生成功胜利组的，要来听耶稣讲道。真的是那些重税吏、那些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也对应了在十四章二十一节那个大筵席的比喻，后来是领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耶稣邀请怎样的人进入筵席呢？当然他是邀请所有的人，可是赴筵席的呢，是那一些有缺乏的，是那一些做不到的，是那一些看不清楚的，是那一些走不到的人，是那些有意识到主啊，我需要你，我没有你我走不下去，我没有你我做不到，我生命需要耶稣。感谢主，德人和你都是属于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需要耶稣，我们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筵席的开始。此外，我们也观察看看，其实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也是在对谁说的呢？第十五章第二节说啊，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哇，刚才十五章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好像对应到十四章 就是那些所谓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他们是被人所看不起的，但他们意识到他们生命需要耶稣。第二节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是宗教领袖，他们在信仰当中是佼佼者，他们是成功胜利组。可是很有意思，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这些好像自以为很厉害，自以为做得到，自以为看得清，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对耶稣好像嗤之以鼻，甚至与之为敌耶。面对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耶稣的人，耶稣是火大吗？是好像像路加福音14章的那个恼怒吗？不是耶。因为第三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也就是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耶稣嗤之以鼻，对耶稣与之为敌，所以呢，耶稣就用比喻说，比喻对他们说。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我们很容易理解，耶稣也许觉得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跟他们讲道理，在跟他们说教是没有用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乃是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吸引那些对他们说教也没有用的人。换句话说，面对对耶稣嗤之以鼻、与之为敌的人，耶稣仍旧爱他们。耶稣想方设法的，希望他们可以听进耶稣所说的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掌握耶稣的精神，面对也许对信仰有敌对的人，或是对信仰觉得你邀他来教会听讲道，他不想听嘛，他不想听嘛。像德人自己用的方法是呢，你邀他来教会，他不想来教会。诶，德人也许就换一个方式，好像类似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的方式，我就邀请他们看电影。因为看电影可能不会拒绝吧，看院线片，然后邀请他们看电影，然后再跟朋友约说我们看完电影之后一起吃饭。当看完电影之后呢，通常观影者仍旧停留在那个影片的那个氛围里面。在晚餐当中我就会问朋友们说呢，诶，刚才的电影你觉得最感动的 是哪一个部分呢？或是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你有什么心得？当我们在餐前很轻松的聊，很自然的我也会聊那我自己对于这个影片的观感，我的心得，我的想法。那么我很自然呢，就会把福音的信息，关于真理的价值观呢，诶，就讲出来了。而在那个饭局当中，原本好像不想来教会听到的，却在那个饭局当中呢，听见了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姐妹，15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路加福音15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这个耶稣就用比喻说啊，乃是我们都需要学会的精神。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用尽方法，他用尽方法要将救恩的礼物送给人。但很遗憾的，很多基督徒我们向别人传福音，要把救恩的礼物呢，好像呢告诉对方，我们方法太单一了。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接着耶稣要帮助法利赛人和文士能够体会耶稣的心，能够体会神的心。为什么耶稣要和罪人税吏一同吃饭？耶稣爱他们，希望这些走迷的人可以有机会呢被寻回。 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耶稣就用在农业社会里面他们所非常熟悉的一种状况，羊常常会走丢。十五章第四节说啊，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哇，弟兄姐妹，耶稣说啊，有一只走迷的羊，有一只迷失的羊，都要去找，而且牧羊人会去找他，不止去找他，而且直到找着，直到找着。在这个社会上，谁是迷失的羊？你可以说啊，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么在教会里面，谁是迷失的羊？在教会里面也有嘛，也有。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从某种形态来讲，也是迷失的羊，耶稣要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能够体会，能够了解神的心。也许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过去在我们中间，可是呢，因着某一些因素，已经很久没来了。他们也是另类的迷失的羊。在我们中间，谁是迷失的羊呢？而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看待迷失的羊，而我们又是如何看待迷失的羊呢？在十二月份，常常是我们好像基督徒邀请人来认识耶稣很好的机会。我们很多时候邀请的对象都是那些也许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但也许面对另外一种迷失，曾经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因着也许世界的诱惑，或是人生当中的艰难而离开的，这样的迷失的羊也是我们需要去寻回的。雅各书五章十九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雅各书五章二十节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应该知道，那使罪人从歧途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的罪。在雅各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所说的，可见这些失迷的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把他们从歧途上使他们转回，就能够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这个他的灵魂，一方面可能指的是呢那些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可是如今迷失的，他可以重新转回，灵魂脱离死亡。另外一方面，也有学者说，这个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是指着那位去寻找失迷真道的人，使其回转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灵魂是脱离死亡的，他是拥有救恩的确据的。如果第二种说法成立的话，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外在的特征，就是他会去寻找，去寻回那些误入歧途的，那些失迷真道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有找啊，我们看到有人没有信主，我们发福音单张给他啊，我们也会找，我们找那些失迷的羊。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有找的姿势和样子？我们是真的在找吗？真的在找吗？因为十五章第四节说，直到找着，直到找着，直到找着意味着什么呢？直到找着意味着需要多久呢？不知道。直到找着是一种态度。我过去呢去一个地方旅游，那住在一间教会里面。当然这间教会呢是在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啊。一个晚上非常便宜啊，因为是教会嘛，是教会嘛。那么当我睡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因为它是睡在地板上面的， 那么到半夜就听到外面的这个木头的走道呢，有人在走路啊。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走廊上走路呢？我就起来看一看，哇，我吓一跳，有一个外国的老太太在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天亮了之后呢，我问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呢，教会的负责人才说啊，哦，其实这个外国的老太太呢，她每年假期都会从美国来。为什么来呢？因为她儿子好多年前在这个地方旅游失踪了，失踪了，突然间就失踪了。当地人预测呢，很可能是失足掉落到深渊里面，应该是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哇，可是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不得了，她只要是放假，她一定从美国常住飞到这里，常住在这里呢，身上挂一个牌子呢，就是要找她儿子。弟兄姊妹，这个直到找着啊，没有错，它是一种态度。直到找着的背后，好像这个母亲为什么每一个假期都要飞到这里来，她直到找着呢？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是有爱的动机。路加福音15章第4节说啊，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撇在旷野。我听到有一些牧者分享说，所以呢，教会最重要的是要去找羊，不是要去牧养羊。这99只是撇在旷野的，我们要去寻找那个失迷的羊。所以呢，教会的重点在传福音，不在牧养。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忽略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背景的重要性。其实在古代啊，牧羊人呢，不是一个人在牧羊呢，有很多同伴，牧羊人常常会一起放羊嘛，也互相有好个照应嘛。那牧羊人就会把羊群呢，所谓撇在旷野，不是说不管他们，不管牧羊，而是牧羊人会把羊群交给其他的同伴。此外呢，当我在仔细读这段经文，有一只羊是迷失的，另外有99只羊是撇在旷野的。这99只好像不是迷失的羊，他们是被撇在旷野的。有没有可能这节经文也有寓意在里面呢？不是照着字面解释在里面呢？因为旷野它是一个特别的符号，撇在旷野等于是呢，没有进入到应许地。这99只没有迷失的羊，他们是没有进入到应许地的。或是我们进一步来说明，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那只迷失的羊，需要牧羊人来拯救的话，那么你是没有真正进到应许地的。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啊，我们都如羊走迷。其实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我们好像也很可能是那只迷路的羊，我们需要牧羊人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来引导我们能够归回正途，能够回到走在上帝和神心意的道路上面。第五节第六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去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谁是牧羊人的朋友？谁是牧羊人的邻舍？在这个比喻里面，牧羊人的朋友，牧羊人的邻舍，是懂得当牧羊人去把失迷的羊找回来的时候呢，可以和他一同欢喜的。所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我们需要想一想，我是牧羊人的朋友和邻舍吗？我是耶稣的朋友和邻舍吗？谁是牧羊人的朋友和邻舍？按照路加福音15章第6节的说法，是会和牧羊人一同欢喜的。 当你看到有基督徒、有教会愿意陪流浪汉的时候，你高兴吗？当你看到有一群人去关心监狱当中的受刑人，你高兴吗？当你看到有不同的教会，甚至一些拆船的福音机构，基督徒他们面对不同类型、不同的人，他们有福音主动的出击，你欢喜吗？如果你欢喜，你就是耶稣的朋友和邻舍。在约翰三书第六节，新译本的翻译说，约翰劝勉该犹，他们在教会面前证实了你的爱，你照着上帝所喜悦的资助他们的旅程。我想我们不只看到有不同的团体去关心不同的族群，把他们寻回，我们不只是欢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力量上面、奉献上面尽一份心力，那也证明了我们是耶稣的朋友和邻舍。最后耶稣下了一个结论说，我告诉你们，第七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下了一个结论说，当迷失的人被找回，当重税吏和罪人都回转的时候，神的心情和天上的状态是普天同庆的。因此弟兄姐妹，今天德仁透过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直到早朝，分享三个重点。第一，耶稣邀请有缺乏、做不到、看不清、走不到的人进入筵席。感谢主，这些人都是懂得在生命当中发出呐喊说，耶稣我需要你的人。第二，耶稣用尽方法要将救恩的礼物送给人，他用比喻说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第三，我是牧羊人的邻舍或朋友吗？牧羊人的邻舍或朋友是懂得和他一同欢喜的，在他找回那一个迷失的羊的时候，与他一同快乐。愿神赐福您。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专注。